亲爱的弟兄姊妹和亲友，主内平安，好高兴能够同你分享神的信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叫做棕树枝路上的考验。你可能听过类似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对夫妻呢，就带着一只驴仔呢，就出去市集。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个妻子呢骑着只驴的，咁丈夫就拉住只驴行，咁行几步咧，路人咧就指指点点咁嚟到话佢哋，哇咁点似样噶？呢个女人太唔似样啦，净系顾自己，居然咧让个男人咧嚟到拖住驴行。咁妻子听咗之后咧，个面红耳热啦，就于是咧嗱嗱声喺个驴仔上边咧就落嚟，就同丈夫换咗个位置，咁咧就让个丈夫咧骑喺个驴上边，咁呢下咧。就是个丈夫骑个驴仔啊，咁啊个老婆咧个妻子就拉住只驴仔啊一路行，点解路人咧又喺度指指点点啦？你都话啦，哎呀咁点似样噶？自己骑住只驴，居然咧让个女人咧嚟拉住嘅驴行路，大男人主义啊！咁呢下咧，丈夫咧面又红咗啦，于是咧佢两个决定，夫妻两个人一齐嚟到骑只驴仔。咁是两位骑咗驴仔咯，一路行行到几步呢，啲途人呢又指指点点更加厉害啦。哎呀点似样㗎，两位骑咗驴仔啊，分明係虐待动物啦，真係狠心啦咁。咁两夫妻呢呢下真係唔知点办，於是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咁索性唔骑啦。咁两个人一齐落咗嚟，落咗地下就拉着驴仔嚟到行路。但结果点呢？睇见嘅途人呢又喺度背后议论纷纷喎，就话呢对夫妻啊真笨啦，有驴仔都唔骑，竟然行路啊，养呢个驴仔有咩用啊？咁夫妻两个人真係后悔啦，唔应该呢係拖着驴仔出嚟去市集。呢个人生呢係有一个哲学喺度，就人生就咁啦，喺你身边嘅人呢就有好多人呢俾你好多意见，甚至呢係指责嘅。但因为佢哋唔系你呀，他们不了解你的处境，所以他们说的话或者有些道理，但是不一定准确。如果你的立场不坚定的话，就很容易被人家不合适你的处境的思想或者是 期望来拉着你走，这样的人生就很累，而且呢终于呢是一事无成的，是不是？就算你做得最好，总有些人出来呢是用很坚定甚至很强烈的态度来到反对你的，而且呢可能讲得头头是道的。因为就算连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做事的时候，都是有很多人，岂不是有些有身份有地位出来的人反对他，并且将他置于死地吗？所以圣经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所以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没错了，只要是对的事就应该坚持了，为自己人生负责任，不要做一个受害者。所以怎样跟随主耶稣作真实的门徒，怎样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勇敢地面对自己信仰的抉择，而且负起的责任，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爱主的表现了。这个故事都告诉我们，骑什么的态度是很重要的，错了后果是很严重的。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呢，就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至十节，讲的呢就是耶稣基督骑驴啊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这个就是棕树节的事迹了。在教会的年历呢，称这个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日呢就为之是棕树主日，是纪念二千几年前呢耶稣就在那日呢骑着驴呢入去耶路撒冷城的。他入去是面对十字架牺牲的苦难，当时的群众呢就揸住啲棕树枝呢嚟到系迎接佢嘅。咁所以棕树节主日呢一日开始呢，教会同埋信徒呢就进入去受难同埋复活节嘅周期啦。咁呢件事情呢，呢件事迹呢喺圣经四福音书都有记载，可以见得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事情嚟嘅。世界上所有嘅基督嘅教会下都系以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城，用爱征服，以苦难成全，来到拯救人类罪恶啊，迈向钉十字架的死亡的路上，来到是摆上纪念的。而且呢 有極深的屬靈的意願和極遠的影響，所以呢值得我們一提的來回顧和來思考，就在棕樹枝路上的考驗，跟隨主要勝過的三個的考驗了。第一個考驗就是付代價的考驗。從第一節看呢，我們看到這一次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城出發的地點呢，就是伯法其和伯大利了。那這兩個地方有什麼特別呢？伯法其呢就在橄欖山上一個近伯大尼的一個村來的。那耶穌所騎的驢區呢就是在伯法其那裡呢找到的。那伯大尼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我們想起了，那裡住有馬大和瑪利亞，還有他們一個弟弟很出名的，就是拉撒路，因為呢耶穌叫他從死裡面復活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提到呢，拉撒路复活是耶稣基督在入去耶路撒冷城之前呢最后一个神最后一个神迹来的。而且呢经常这样说，因有好些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所以祭司们呢不单单想要杀耶稣，并且呢想连拉撒路都杀埋。所以呢马可福音在这里不是随随便便提到伯大尼，乃是不动声色地指出耶稣这一次入城呢，进耶路撒冷城呢，在棕树枝的路上呢是隐藏着呢巨大的危险和杀机的。马可在这里都暗示，就是主耶稣其实知道的，这次是他最后一次踏入这个的城门了。之后呢他就会被人无辜被人陷害，当作一个罪犯，将他 在他自己的妈妈在他的自己的弟子门徒和世人的面前呢被鞭打被羞辱，直至到呢被钉死十字架上面。而且不单止是这样，这次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间呢，耶稣呢是选择在逾越节的前五日，就是最后晚餐之前的四日。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十三节里面记载呢，有许多人来过节的人呢听到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他。过节很多人来过节，过什么节呢？就过逾越节了。根据一个罗马的总督的历史的资料，那段过逾越节的时间呢，耶路撒冷城大概有250万从世界各地来的人呢聚集在那处过逾越节的。那过节当然要宰杀羔羊，他们要宰杀25万只的羊，你想到这个场面呢非常之残忍血腥。而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那个礼拜呢，杀羊过逾越节呢是不断地样呢是进行的。每一次这些羊的鲜血溅起呢，就预表着一个更加血腥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呢是将会被杀，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会被钉死，被高高挂在十字架的木头上面。所以如果是这出电影的话呢，我们会意味到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呢有很浓重的血腥的味道，是杀机四伏。这一幕一幕令人想起呢，就亚伯拉罕献独生子以撒的事。当年神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敬畏神，于是呢就遵照神的吩咐去做。但神呢就及时阻止他，预备了个羔羊告诉他听，来到代替他所献的独生儿子。这个呢就预表到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献以撒的地方呢正是呢当年的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的中心，今日以色列的圣地。所以好相似的场景，好惊心动魄的一种的场景。跟随主耶稣就是这样，有时候基督的信仰不是单单说 是在美丽的教堂里面，或者在银幕上网上视频上来到做礼拜，来到听美妙的诗歌，然后说我心里面很平安，这么简单。因为真心相信一件事呢是要付代价的。假如身体有病要开刀，我们不会有一边跟医生说，医生我信你医术很好， 一方面又拒绝这个医生帮自己来到做手术。相信医生的话，就要将自己托付给医生上去手术台。就算知道做手术有风险，托付自己给医生呢，就是一个代价了。同样跟随主耶稣，也都是要有付代价的心智。这个代价有时候是会惊心动魄的，有时候会充满牺牲，心里面可能会受伤，血淋淋的，就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就好像主耶稣基督这一次进城入耶路撒冷背后所要付上的代价。所以这个就是棕树枝路上第一个考验，就是为神、为基督的信仰、为所相信的真理来付出代价，你愿不愿意呢？第二个考验呢，在这个棕树枝的路上呢，就是顺服的考验了。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到第七节，根据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呢，棕树节的主人呢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呢早在耶稣出生500年之前呢，旧约的时代从这个异象的先知撒加利亚的口中就预言，说到什么呢？那个经文说到，锡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以至到马太福音21章4至5节都说，这是成就呢，就是应验先知的话。所以先知的预言在500年之后，大约主后33年呢，在耶稣受钉十字架的前一个主人呢，就实现了。先知撒加利亚又预言说，主基督会站在橄榄山打败那些攻打耶路撒冷的人。撒加利亚书14章4至5节这里所讲到，就是尼赛亚再次 重来到。但是在马可福音第11章2至7节，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来到橄榄山的伯法其呢，并没有打仗，反而在那处是找驴驹子。在那处耶稣吩咐门徒呢，就去拉牵那只驴驹过来，门徒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驴驹的主人呢，一听到是耶稣要用这个驴驹子呢，就任凭门徒呢牵了他，同个母驴那个驴驹驴仔的妈妈都带了去。什么叫驴驹？驴驹就是驴仔了。或者你奇怪问，主耶稣为什么不骑马呢？为什么不找只马来骑呢？要找只驴驹子来骑呢？驴驹这么小很辛苦的，耶稣这么重会不会砸扁个驴仔的？为什么耶稣不骑那只大一点的母驴呢？驴的妈妈呢？为什么要骑只驴仔呢？在马太福音21章22节我们看到的，个驴妈妈母驴就在个驴仔旁边而已。原来驴仔是温顺的动物，它不是好像战场的战马那么威风。所以圣经很多时候用驴和马比较的话，你要表明骑驴的那种谦和和温雅。另外呢，原来旧约洁净的礼规定呢，要背负耶和华的东西，一定要用未曾负轭，即是说没有人骑过，才适合呢作为神圣的用途的。但更加重要的，原来圣经有预言，在以赛亚书62章11节先知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个就是马太在马太福音21章第5节所讲到先知的预言。原来耶稣这样做，拣着驴驹来骑，不拣着白马，拣驴驹不是拣着母驴，是为了遵从神的说话，要实现先知的预言，是要完成神圣洁的要求。所以在神拯救世人的心事里头，耶稣基督是一丝不苟，用认真不随便，用顺服的心智去完成天父安排的计划。这种顺服的心智是不草率不马虎的顺服。还有棕树枝的路也都是死亡痛苦的道路。当耶稣受到百姓热情的夹道的欢呼的时候呢，显明虽然他是三位一体的主，同时他是有神性和人性， 他心里面呢仍然要面对顺服的考验，面对很多矛盾。在神圣上他是尼赛亚，他是完全的神，他降生为人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人，完成天父所托付的使命。所以无论如何他必须是勇往直前的。但在人性上，他的血肉之躯在几日之后会面临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亡的痛苦，心里面就会出现人性那种的恐惧和挣扎。有一个生命的科学家 Patterson 帕蒂森，在他面对死亡这本书的研究里面指出，人类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呢，有八种的恐惧。第一就是对未知的恐惧，第二对孤单的恐惧，第三对忧愁忧伤的恐惧，第四对丧失身体机能的恐惧，第五对失去控制能力的恐惧，第六对疼痛和痛苦的恐惧，并且第七对失去了认同那种的害怕，第八对撤退那种的恐惧。这就是耶稣的心情。虽然是这样，但耶稣仍然信服，他克胜人性的软弱，勇往直前，来到受苦的地方，接受所面临一切苦难的安排，彻底的去顺服天父的计划。最后事实证明，耶稣不单止是超越了痛苦的恐惧，并且是战胜了死亡的威胁，用爱征服的世界，用苦难成全，拯救了人类这个的伟业。所以主耶稣非常明白顺服神前路的可怕，但是他用顺服来完成天父所安排的计划。还有不要忽略，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留意到，在中树节的路上还有一个小人物，就是驴驹子的主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他不明白主耶稣是要这只驴驹是要做什么，但是主耶稣藉着他的门徒吩咐这个驴驹子的主人呢，就遵从就去做了。他不明白耶稣会做什么，但是他用安静的顺服来实践他对基督耶稣那种的信任。跟随主耶稣就是这样，信心就是一种顺服的表现。撒母耳先知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之人，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节。所以讲到信心其实没什么花巧可以讲，不是说看见才相信，不是说明白才遵行。信心就是无论你明或者不明，无论代价有多大，只因为是主耶稣基督是你的神所吩咐，是神的话语这样讲，所以你就顺服，你就遵从去做，这个就是信心。那这个就是棕树之路上的第二个考验，用安静的信心你要顺服神的安排，用信靠的顺服你要完成天父的计划。你顺服神的安排吗？请问你信靠天父的计划吗？你肯去完成吗？第三方面，在棕树之路上第三个的考验就是期望的考验，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八至十一节。根据马太福音廿一章十节，当时耶稣骑着驴驴驹入到耶路撒冷城，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群众早听到，亦都早早在城外集结来夹道欢迎他。一路上好多人手揸住棕树枝，同时将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口中是呼喊着和撒勒和撒勒，即是赞美主赞美神，颂赞勇大，他们期待已久这个的尼赛亚，他们犹太人心目之中的王。好，他们很欢欣的鼓舞的来到迎接耶稣的来到，但是在欢呼声喊叫声后面，其实是反映着他们对耶稣错误的认识和很自私的期望。我们留意看看，我们看看这些群众，他们各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来看耶稣。大部分人来看耶稣是出于好奇心，消息说到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于是他们想来看看这个行神奇法力的耶稣的庐山真面目。有些人来看先知的，因为以色列人400年这么长时间没听到先知的声音，耶稣出来传道之后，他所说的说话 係咧充滿咗智慧，充滿咗天機，所以佢哋想睇一睇呢位新先知運動嘅頭號人物。有啲人出嚟咧，係要睇醫人醫百病、有醫病能力嘅耶穌。佢帶住好奇心，想睇下耶穌行神蹟啊、做奇事啊，以至到佢哋自己平凡嘅無聊嘅生活咧，得到興奮，有一啲嘅強心劑。有啲人咧，可能係想嚟到睇一個麻煩嘅人，就係呢個從加利利嚟製造麻煩嘅人，呢一個係吸引到咁多人去跟隨，令到咧猶太嘅宗教領袖頭痛，令到咧羅馬政府咧感到好麻煩一個人。佢哋嚟到想睇下宗教嘅領袖同埋政府當局點樣處理耶穌。所以幾乎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理由，各懷鬼胎嘅嚟睇耶穌。但係佢哋有一個共同點，就係咩呢？佢哋都認為耶穌係一個大有能力嘅君王，要打倒嗰啲佢哋百姓所憎恨嘅宗教領袖同埋政治掌權嘅人。當時羅馬猶太人咧係俾羅馬人統治嘅，佢哋期待住呢個舊約先知撒加利亞所預言嘅尼賽亞君王咧，能夠係好似預言撒加利亞九章第九至十節講，除滅啊以法蓮嘅戰車和耶路撒冷嘅戰馬，爭戰嘅弓也必除滅啊！嚟到帶領佢哋咧，嚟到推翻羅馬帝國啊，嚟到脱離呢個殖民嘅統治，恢復佢哋民主自由啊！佢哋希望咧聖經所講呢位嘅尼賽亞嚟解救佢哋，呢個就係佢哋期待已久嘅征服者。佢哋忙過咁耐，好難得睇到一個好似耶穌咁樣嘅人，能夠用五餅二魚啊，使五千人食飽，又可以咧能醫百病所有嘅病症。而且最近咧，佢能夠使到死人復活咧，叫拉撒路喺死裏面復活。嗱，如果佢諗到如果咁嘅話，耶穌帶佢哋跟羅馬人打仗嘅話咧，一定唔會缺糧啦，糧食唔成問題。打死嘅士兵咧都會嚟到翻山啊，打仗一定係贏緊噶啦。所以當然佢哋就擁戴耶穌為君王啦。但係呢啲表示群眾係盲目嘅，佢哋唔係真正嘅認識耶穌。嗱，羅馬嘅兵丁咧，圍觀反對嘅人咧，羅馬兵丁嘅祭司啊、敵視主耶穌嘅呢啲圍觀反對嘅人又點咧？佢哋都唔係真正認識耶穌。佢哋喺周圍可能議論咁樣話：，哇，咁嘅情景好似昔日猶太嘅民族英雄馬加比起義之後啊，勝利翻嚟、榮耀入城咁嘅場面喎。但係唔對，點解啊？呢個耶穌騎住咁細嘅驢仔㗎，你睇下。咁點樣似樣啊？呢個雷仔太細啦！耶穌隻腳都仲掂到個地下。如果你羅馬嘅士兵可能聽到佢哋講話，哇！猶太人搞乜嘢鬼啊？騎住咁細個雷仔又搖呢、這個樹枝，又鋪呢啲衫喺地下但係點樣跟我哋羅馬人進城啊、入城嚟到相比啊？我哋羅馬人入城係騎住高頭大馬，鋪住紅地氈。兩邊吹住喇叭嚟到迎接，好威水，好有型嘅喎。如果你聽，如果你祭司嘅旁邊可能聽到佢講話，奉主嘅名禮，耶穌你騎一個咁細嘅雷仔，好等你得意一陣，等你煽動百姓，等你唔得好死佢都係傳住啲唔好嘅對耶穌唔正確嘅認識同埋期望。你門徒咧，跟住耶穌嘅門徒又點咧？耶穌的門生認不認識，真正認識耶穌呢？連他們呢都是期待著耶穌怎樣帶領他們推翻羅馬人殖民的統治，去建立以色列的王國，成為政治上的王的。耶穌呢雖然是三次預言自己的死，也都明知入耶路撒冷聖城呢是受苦犧牲的開始，但門徒呢還是一心想將著爭權奪位。門徒中間好像雅各和約翰這兩兄弟呢，在那裡求主耶穌啊，耶穌你做王的時候，讓我們兩個人，一個在你右邊，一個在你左邊啊。他們大概想就是左右丞相啦，跟著由耶穌就是做猶太的王啦嘛，我們可以做官啦咁。亦即是說到門徒對於耶穌一直帶著他來到是講及神國的福音呢，根本呢不是那麼大興趣的。在世人的眼中，的確騎乜嘢入城係好緊要你騎住高頭大馬跟住騎咗個細嘅驢仔，就好似咧你 你揸住嘅的士啊、计程车啊，或者咧开住嘅劳斯莱斯啊，差别好大。因为世界所睇重嘅就系高头骏马系白马王子，骑住雷厉嘅点会系王啊？但系圣经点讲呢？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话：你嘅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又骑着雷嘅。即系先知已经预言噶啦，主耶稣嚟会彻底改变我哋对受苦同埋荣耀嘅理解。光荣入去圣城，唔系在于主耶稣嘅声势，唔系在于华贵嘅风光，系乃在于佢嘅谦卑、佢嘅温柔，同埋明知要死但系坚定嘅赴死去顺服神。冇错，耶稣系嚟作君王嘅，但系佢要成为嘅系苦难嘅君王、受难嘅君王。因为佢嘅嚟到唔系带领人去用武力推翻政权，佢系以爱和平去改变人嘅心，并且用苦难去完成拯救人类罪恶嘅大业。显然，棕树之路上嘅人并唔系真正嚟睇真正嘅耶稣，佢哋都冇睇到主耶稣脸上所流嘅眼泪，冇听到耶稣嘅哭泣，睇唔到耶稣好凝重嘅神色背后嘅痛苦，佢哋冇谂到耶稣点解要骑住雷驱啊进入耶路撒冷嘅意义系乜嘢？因为当耶稣啊，当群众喺度欢呼耶稣来临嘅时候，耶稣忽然间就做一个好意外嘅动作，佢停落嚟就开始为耶路撒冷嚟到哀哭。点解耶稣要哀哭呢？因为群众表面肤浅嘅信仰，因为他们热切所等待的是一个政治的救国的英雄的尼赛亚，不是盼望着属灵生命的救赎主，不是盼望着一个救他们脱离罪恶给他们真平安、真盼望、真喜乐的救主。所以耶稣哀哭。为什么耶稣哀哭呢？唯有因为群众内心的属灵的黑暗，虽然他们时时有耶稣在身边，听闻耶稣的讲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但他们拒绝耶稣，不愿意相信他就是神的独生子，是他们灵魂的生命的主。耶稣哭。所以对耶稣错误的认知和自私的期望，就会生出敌挡神、羞辱主的行径。这些群众今天耶稣向耶稣大声的喊叫，说和撒那和撒那，哎呀赞美主赞美主。听日同样这班人就向耶稣喊叫，说将他钉十字架，将他钉十字架。今天耶稣是他们的朋友和英雄，听日就成为他们的敌人、妥协的罪犯。今天他将耶稣捧到上天上，听日就将他踩到脚蛋底。他们为什么会改变得那么快？他们为什么个口后改得那么快？对耶稣反面得那么快，180度的改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看到真正的耶稣，他们不是有心真正的跟从耶稣，所以所跟随的只不过是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念，他所摇的棕树枝向耶稣赞美欢呼，不是去敬拜上主，乃是去歌颂他自己心里面那种的愿望。他们只不过是一班摇这个棕树枝的群众，是棕树枝宗教式的教徒。这一班高唱和撒勒赞美主的人，没几天就离开耶稣，因为为什么？耶稣没有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失望。这个君王没有带给他们权力、富贵、地位，或者是自由，或者是民主，或者是解放，给他们看到的耶稣是软弱无能、顺服，并且是受人羞辱。这样的人怎会是奉主命令的？这样的人怎会是尼赛亚呢？钉死他吧，他亵渎神啊。期望变成失望，失望变成愤怒，愤怒变成是敌挡神。但耶稣心里面知道，百姓夹道欢呼，不断的呼喊，是出于对主耶稣他错误的期待的表现。连啲门徒对耶稣的使命都一知半解。这次入耶路撒冷城，耶稣是用他的生命努力的去叫醒这个世界各地的人来，想听一听到明白先知的说话，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棕树枝的路是一个破旧除迷一个巨大生命的工程。所以今天你对耶稣的信仰是不是存着有个人的私欲和要求呢？ 请问你跟随耶稣是不是你是为用耶稣来达成你某些目标的工具而已呢？第四方面，让我们反思几方面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有一首诗歌叫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大学年代信耶稣的时候时时唱，也都是葛培理布道会时时用的一首的决志歌。它内容第一节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这首歌不是那么易唱，不是个调难唱，而是个意思难，是以耶稣为主。因为跟随耶稣的意思就是以耶稣为主，接受他的邀请的呼召，你要经历基督徒那种丰盛的生命，走一条不归路。第二节有诗歌说，虽无人同行，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这个跟随耶稣可以是很孤单的，甚至是极重的代价，不容易的。这首歌的歌词来自哪里呢？原来来自印度东北喜马拉雅山南部的一个省，叫做阿萨省，里面有一族人叫做格罗族。阿萨省的居民多数是山地的原住民，其中三分二是信奉印度教的猎头族，四分一是信奉回教的。从前很多宣教士在那处传教都被猎头族来杀害。19世纪中期有一个威尔士的宣教士，他努力的牺牲来到帮到有一个带到有一个格罗族的人相信耶稣。但是那条村的村长为了要警告村民不可以信耶稣，就要拉这个信耶稣的人出来，这个做爸爸的，在众人面前要这个做父亲的放弃基督的信仰，威胁着他的生命，威胁他家人家人的安全。这位跟随基督耶稣 的人的爸爸，他用最后一句说话，他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虽无人同走，我仍要跟随。结果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被杀，他都被殉道。因此呢，之后很多格罗族的人呢受感动成为基督徒。传说呢，后来这首歌的歌调呢，是印度圣徒呢是孙大顺所谱的。因为他都信了耶稣，他信耶稣之后，家人用很多方法去拦阻他，他的 uncle 的叔父带他去他家族的宝库里面，告诉他，如果你愿意放弃耶稣的话，就将宝库里面所有的宝物全部给他。但孙大顺说，我宁愿放弃宝物，我都要拣选跟随主耶稣，不愿意改变对主耶稣的忠心。而且呢，孙大顺呢，来到是写下这首歌的歌谱，他为耶稣放下一切。这首歌本来是只有两节的，后人呢就将它加上第三节。第三节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唱一首歌需要无比的勇气和毅力，要跟随耶稣，很多人就好像格罗族的人和孙大顺一样，要脱离家族亲人，甚至放弃承继权，甚至被社会遗弃，朋友鄙视。但2000年来，千千万万基督徒跟随耶稣，付上各样的代价，他用生命的见证来到是演绎诠释这一首的诗歌，令人想起耶稣在路加福音14:27和9:23，他用命令的语气这样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主耶稣是不需要那些不肯付代价的人去跟从神的。如果你若果跟从耶稣只是为了求病，求病得医治，求神迹，求满足感，或者心灵的寄托，那就算了，因为呢，你不能够作主的门徒。这个是主要和次要的问题，是 priority 优先次序的选择，是今生和永恒的价值的取舍。当要取舍的时候，当要选择的时候，当哪样是重要的来的时候，付代价就是跟从主了。跟随耶稣就需要跟随到底的决心，要坚持得胜的代价。 跟随耶稣就要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路，一条受苦的路，跟随耶稣背十字架，付上受苦的代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指到人生的生老病死啊，腰身腰周身骨痛啊，腰痛啊，身体不舒服啊，这些人人都会经历的肉身的病痛，这些不是叫做是跟随主付十字架付代价，亦都不是讲到我们的罪性因犯罪而带来的痛苦。背十字架天天跟从主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顺服神，因为遵守神的旨意，因为要坚持作主的基督徒，要付出的牺牲和代价，甚至是痛苦都不后退的意思。当年格罗族的这位的信徒，我已经决定跟从耶稣永不回头，他付上生命的代价，甚至他家人都付上代价。孙大顺因为跟从耶稣，放低所有世上的财宝，甚至呢被赶出家门，家族的痛苦付了沉重的代价。可能我们说我们没有好像格罗族人或者好像孙大顺这样的例子，因为呢这些东西离我们很远。今天你可能跟从主的代价可能跟昔日和其他人跟从主的代价可能不一样，但每天你是基督徒，你都要选择跟从主的代价。或者你说我不喜欢天天上班长时间工作的，我不求命，我不求利，我不喜欢一个礼拜做六十七十个钟，但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是神的意思，是神的安排，我再痛苦我都愿意。或者你说我不喜欢背负重担的，我不喜欢天天挨夜整夜难眠，但是为了主的托付，再重的担子我都愿意。或者你说我很讨厌被人攻击的，被人说的，被人误会的，被人说闲话的，但这些是受的忍受的苦楚，我就甘心的接受，含辛茹苦的在所不计。这个就是一个选择，背十字架，选择跟从耶稣付代价的意思。我自己回顾自己一生，蒙召作牧师，已经拿决心去撇下一切跟从主，而在侍奉神的日子里面受过恶待，受过羞辱，但我都不认为是因为跟从主耶稣受了太多的苦。而每一日我都要面对跟从主背十字架的选择。简单来说，天气冷，是不是一早起身要安静亲近神祈祷预备讲道，还是回去睡耐一点？跟从主要付代价，每日为教会工作，不为名，不是为利，努力的建立健康的教会，健康的信徒，为弟兄姊妹信徒背负重担，成晚都睡不着，这些是付上代价。你都可能是为了侍奉神付上代价，你出钱又出力背负重担，日日挨夜，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跟从主，为了神的教会，为了神的圣工，你付上代价。耶稣吩咐我们天天背十架，他对我的要求岂不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吗？他都不喜欢十字架痛苦的，所以他客西马利园他祈祷神说，神啊，若然可以，求你将十字架的苦杯拎走吧，因为痛苦不是很受的嘛，不是很可爱的。但耶稣却忍受十字架的痛苦，赤裸裸的被挂在木头上，受尽羞辱苦难，付上生命的代价，只因为什么？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拯救世人。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路，这个也是跟从耶稣的人心智决心要走的路，遵行神的吩咐，一切在所不计。你怎样跟随耶稣？你跟得怎样？你跟成怎样？你是不是付代代价跟随呢？你是不是顺服地跟随呢？在棕树枝的路上，跟随耶稣的路上，你学到什么功课？在棕树枝的路上，三个考验，你愿不愿意去胜过它呢？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就必救了生命，马可福音八章三至三十七节。主耶稣不是空口无凭，因为来紧的就是受难节，复活节都不远。如果我们不愿意做出改变，付出代价，顺服天父的计划，纠正我们的期望，我就无法经验到复活的更新。所以为自己人生负责，不要做一个受害者， 坚持跟随主耶稣做真实的门徒，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勇敢面对自己信仰的抉择，而且负起这个责任。这个就是爱主蒙福的表现。 Amen。 让我一起低头祷告。慈悲人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耶稣骑驴进入了撒冷城的启示和意义，求你帮助我们有勇气跟从耶稣一直走到去各国他山，帮助我们看清楚自己，看到自己的罪恶软弱，向你呼求，和撒冷拯救我，引导我们能够真实的悔改，成为新造的人。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